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出自于《生命记》的整个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说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呀，你要听，要遵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溢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藻城的水井，非你所造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我的名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拒绝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对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之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哪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尝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感谢神的话语。
各位新教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跟你问安。 在这个诺当期间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我们都在家中聚会，但是其实啊，教会啊是暂时不能够聚会，但是各位啊在家中聚会，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神。所以呢，这个城市是暂时休息了，但是呢，我们的心其实并没有被锁住。所以啊，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墨尔本呢疫情减缓了，但是我们要继续来祷告，因为在全球各地，你可以看到很多地区一天就有10000个确诊的病例。虽然这个祷告疫情能够全球减缓，不然估计我们的国际航线还是很受影响的。感谢主了，在啊墨尔本呢看到这个疫情的减缓，但是世界各地你有看到这个第二波的疫情还是仍然的进展。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继续的祷告。尤其您看到在欧洲，像在英国、西班牙、法国，一天都还有10000人左右的确诊，所以真的是不能小看这个病毒。那到底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第一个是在双城记，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确这个疫情让我们觉得整个计划都改变了，但是呢，会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呢？其实上帝经常在圣经当中都是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两面的，而且呢，上帝经常都是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超前的预备。所以呢，如果我们懂得预备呢，我们就会变成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懂得预备呢，就会变成是一个愚蠢的时代。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信仰值得考验的时代。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也很怀疑，到底我们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疫情造成全球100万人去世呢？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最黑暗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充满了希望的春天，看到墨尔本这个百花齐放，开始进入到这个春天跟夏天了。但是呢，在北半球仍然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这个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看似我们拥有了一切，可是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怎么去看这个疫情呢？这个疫情会让我们更接近上帝，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在家中我们变得堕落了，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呢 stay at home， 但是会不会 stay at home 变得更加的 smart 呢？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是关在家里，你是被锁在家里，所以呢，你是一个在一个 lockdown 的情况，还是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根本呢就是被 lockdown 了，你是被击垮。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可以透过今天我们一起的信息的分享来思想一下。其实呢，这个疫情造成我们很多生活的改变，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 normal 要变成一个 new normal。 也许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墨尔本的解封以后，弟兄姊妹还是可以去餐厅，但是可能要维持一个 social distance， 而且我们可能戴口罩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各位弟兄姊妹，要把这个改变呢，可能变成我们蛮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这个疫情也许会跟我们共存一段时间。根据过去的经验呢，大概一个疫情呢将近2年才会完全的消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等着你就等着说疫情完全消失，那你这样你会错过这段时间上帝给我们的一起的陪伴跟教导。所以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墨尔本即将解封，可是这段疫情当中你有没有省思过哪些事情是重要的，是紧急的？也许我们是被锁在家里，但是有很多事情趁这个时候可以完成的。我们有弟兄姊妹整天忙着上班，但是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终于有机会有时间把你的房子做个整修。也许我们每天都忙着上班，我们都没有时间陪孩子，这段时间的疫情我们看到孩子在家学习，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重新修复跟孩子的关系，跟父母亲的关系，跟自己的另一半的关系。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疫情当中即将解封了，各位弟兄姊妹，我再带你们一起来省思什么是重要的。 First thing first， 重要的事情而要先做。有些事情是不紧急的，但是很重要， 那你要有一个 schedule， 你要来预备的。有些事情根本都不重要，浪费你很多时间的，那你要把它舍弃在一边。如果你没有做一些安排跟预备的话，整天滑着你的手机，看着你的视频，可能等到解封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预备。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要透过生命记的第六章啊，这整个一到二十五节来跟各位分享，上帝要透过生命记教导我们什么。其实生命记呢是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准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对他们最后的叮咛。也可以这样看，就是生命记呢是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个超前的预备。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即将解封，你预备好了没？还是还在等着讲着这个等到这个解封以后重新开始？不，你现在就要做预备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想想看，今天我要透过这个议题来跟你分享，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可以把家打造成一个五星级的家庭啊、根据理解呢，什么叫五星级呢？五星级呢，在旅馆当中你去过，有两星级、三星级，他怎么去评判一个旅馆是五星级呢？第一个，这个客人呢一来呢，你一分钟之内就已经有人来招呼他了。然后呢，如果呢客人按了一个服务铃呢，你两分钟之内你就要到达他需要的地方。如果呢餐厅呢吃饭的时候那个杯子空了，30秒之内你要立刻给他再加添水。如果呢电话是被 hold 住了，你这30秒内要有人回答。这是我们去银行，我们去到那个旅馆，我们去到旅馆的时候，你会很享受这样一个待遇。但在家庭当中，什么叫做五星级呢？在家庭当中，我们会说一个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好。这段时间大家都窝在家里边了哈，你发现你在吃怎么好吃的名菜，都不如你自己家里的拿手好菜。所以呢，家不一定要很大，好，幸福最重要。所以呢，John Bowen 他这样说，他说幸福的家庭让我们预先尝到在天堂的那个美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宅在家里呢，其实是一种上帝特别的祝福。你想想看，我们弟兄姊妹多少时间朝九晚五忙于工作，可是这段时间 stay at home work from home， 哎，你还继续领薪水，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是上帝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呢，各位所熟悉的生命记就是谈到你要怎么爱神爱人。好，那你在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你都听到耶稣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呢，他把它浓缩变成爱神爱人，在马可福音12章也一样是这样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从第六章来开始看。第一节他是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能够来遵行，好叫你们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等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上帝是要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未来进到那里之后，你要常常来回想上帝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超前的部署。各位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迦南地的人是非常败坏的，他去到当中如果没有先对他们耳提面命提醒一番，就好像打个预防针打个疫苗一样，他们进到当中，他们很快就会被偏离而去敬拜假神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第四节说，以色列你要听啊，你真的要听啊，上帝是耳提面命的告诉我们，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到第13节他说，他不断的再次的强调说，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你要侍奉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管是在这个生命记，或者是后来在马太马可福音，都谈到了最后就是要爱神跟爱人。甚至在路加福音，耶稣用了撒玛利亚的比喻来谈到如何的爱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到底家庭重要、工作重要还是侍奉重要？ 或者是你认为说，哦，我应该把工作摆低，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怎么顾及家庭呢？或者你说，哎呀，要爱主爱神，所以呢一定把侍奉放第一位，哦，可能来教会服事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每一样都很重要，因为上帝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首先第一个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心呢，就是我们讲五心，也就是五颗心嘛，哈。第一颗心就是你要建立你的家庭的使命宣言。这个疫情呢，是一个难得的全家在家里在一起，你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你们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来分享你这个家庭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呢？什么叫使命宣言呢？就是圣经常说，如果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你知道吗？所以，但是呢，人因为梦想而伟大。你知道，你一生当中，如果一个梦想，你终究会去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呢，你要去哪里？你要怎么去？然后呢，你做什么？什么时候出发？为什么要去？包括这个解封以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离开25公里了。解封以后，这个州长很希望我们可以圣诞节让大家可以出去旅行。你们开始做一个计划呢？想去哪里？去多久？要花多少钱？这个都是你要有一点预备。所以呢，使命宣言是什么？各位弟兄姊妹，趁这个机会在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来谈谈看，我们这个家庭的价值是什么？是你看重什么？你认为什么东西是你的愿景？什么是你的目标？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面来想想看，什么是你这个家的使命宣言，也就是你这个家庭的 identity 啊。啊，我自己呢，我的妈妈呢，她不识字哦，哦，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没念过书，但是呢，她就一直跟我说，记得哈，要对人好。所以呢，你知道她一直在跟我宣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家庭宣言。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个宅在家呢，只是觉得哇好无聊，然后呢这个时间有点浪费。可是你想想看，当 lockdown 的第一天，3月22号，我们就开始在家工作了。各位弟兄姊妹，一晃眼7个月过去了，你增长了多少？你完成了多少事情？如果你有目标，你相信你这段时间完成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有年轻人，他说，哦，既然不能够上班，不能工作，不如呢上网去学习。在这个疫情当中，诶，他也去考他的执照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忙，没有机会停下来。你们想过这个停下来是上帝的美意呢？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可以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朋友来分享你的故事。你可以听听看当时你是怎么移民过来的。可能我们拎着2个皮箱就来了，当时可能说不定你手上只有200块澳币啊，但今天哎，上帝怎么赐福我们？有了房子，你们也完成你的学业了，哦，爸爸妈妈又有一个工作。你可以讲讲看你的故事，讲讲你的家乡。也许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你可以说说看，你在中国，你在四川，你在苏州，你在东北，或者是你在广州，你可以分享你的家乡，让你的下一代知道。当时为什么你要移民？就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来这里要发展我的人生呢？你可以说你的故事，说你的家乡。接下来呢，也因为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都宅在家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时间来培养跟孩子的感情呢？如果你有2个孩子3个孩子，是不是趁这个机会让孩子之间培养他们手足之情呢？其实每个孩子都很特别，可以说是上帝给我们这个家的一个礼物。所以每一个孩子都像天使一样，可能哥哥很活泼，弟弟可能很安静，但是他有他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去理解我们孩子的特质，所以对孩子你就不会偏心，鼓励他每一个特点。在这个宅在家的疫情当中，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挺多的啊。所以呢，我们祖宗的那个年代呢，我们会对信仰是一种生命的体会。可是在我父母亲的年代呢，觉得信仰是我给你最好的一个遗产跟礼物。可是我们今天呢，信仰呢是让我觉得很方便。可是到我的下一代呢，好麻烦，礼拜天要去教会，还好现在疫情不用去了。各位弟兄姊妹，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会很影响他的观念的。所以呢， 从小要开始培养，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属灵价值观。当然呢，你光是教这个用嘴巴说是不行的，所以呢，先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段时间疫情，可以陪你孩子，哎，学习怎么做饭吗？我们家的这个老幺呢，他跑到那个Luro 地区去念书哈，他到那个Bendigo， 结果没想到宅在家，学校说你都回家去吧，学校打算把这个宿舍给关门了。哎，回来之后呢，他就很开心啊，他可以跟妈妈学怎么做菜，因为呢考上了呢就立刻离开家，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要自己煮饭。所以呢，这个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怎么做菜。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宅在家的时间跟孩子有一个好的关系，而且呢树立一个榜样。弟兄姊妹，你整天跟孩子在一起，孩子是看你是整天刷手机看视频，还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呢？这就是一个榜样啊。各位弟兄姊妹，还有呢更积极的，就是营造一个家庭祭坛。家庭祭坛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来看，就是一个 happy time，一个全家在一起，一个欢乐的时光。各位弟兄姊妹，你有难得七个月全家在一起啊、我们有两个 term， 孩子们都在家，好不容易这个 term 他们可以回去学校，哇，我看到好多家长好开心啊，哎，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可是我们不是整天等着孩子送去学校，哎，弟兄姊妹，这是难得在家教育的一个时刻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圣经常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说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哎，什么时间教？他说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意思是什么？你睁开眼睛都要教你的孩子，不管是早上吃早餐也好，中午一起玩游戏也好，到晚餐吃晚餐也好，都要谈论。哎，而且甚至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面。弟兄姊妹，你不要期望把孩子教到放到学校他就会变好啊。你的家是一个第一个影响你孩子生命的地方。你说我都把他送去学校，我给他最好最好的学校，甚至爸妈努力赚钱送到最棒的私校， OK， 你甚至你想说 OK， 我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把他送到一个很棒的基督教学校去，好不好？很好，我也觉得你很棒。可是根据统计，学校给孩子的影响力只有16%啊，甚至有很多是负面的影响啊。他有很好的老师，可是他说不定有不好的同学耶。而你可能想说，哦，我从小就把他带来教会，我们有最棒的儿童主日学啊，我们有这么棒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同工，这么棒的儿童主日学的牧者。但是我也很坦白告诉你哦，教会给孩子的影响也只有1%啊。我们牧师再怎么厉害，你一个礼拜只来那么一两个小时，影响很有限啊。各位弟兄姊妹，家庭给孩子的影响是83%这么多啊。我看到我们的周报在想，对，我们要祷告，要找到一个好的牧者来牧养我们教会。但是弟兄姊妹，在等待的期间，你就是你孩子的牧师啊，你就你孩子的师母啊，家就是孩子的第一个教会啊。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再等了，这个 no down 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你要好好的影响你的孩子。我们在担心孩子整天，我们会说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抗议什么 safety school， 学校都乱教一通，教那一些这个要人家什么搞同性关系啊，从小甚至到幼儿园就教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给你有半年的时间要你自己教，你光想说那个不好，可是好的在哪里呢？各位弟兄姊妹，那就是你的家庭教育啊。不要再寄望教会可以做到多好，不要寄望你的学校老师可以教你教到多好，责任在你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人若不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怎能够管理教会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地气一点啊，不是每天来教会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到家继续骂小孩， 这样子我跟你讲，你的孩子不会来教会，因为他说我的爸爸在教会的时候非常有爱心，可是回到家整天骂。弟兄姊妹，一个小孩在托儿所待的时间越长啊，他的个性越 aggressive。 一个你把他整天放在学校 full time 的一个 daycare 的孩子，他的行为出问题的比例是三倍的。为什么？不是老师不好，有可能同学在家里被爸爸妈妈骂，来到学校他就欺负你们小孩，那你就觉得说哇，那你欺负我，我要欺负回去啊。所以有可能小孩在学校学到不良的行为，所以你放越多的时间在学校，并不保证各位弟兄姊妹，不保证有一个好的 quality。 你们都知道吃东西外面很多添加剂，吃多了不健康，用的油也不安全，可是你家呢，你用最好的橄榄油，你不会用一个加了一大堆防腐剂的东西给你孩子吃，不会。所以你在家里面吃是最健康的，那你们想过你在家里的教育也可以给孩子最健康的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讲什么叫做信徒皆祭司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当父母的角色。真的，孩子是要你自己教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父母的角色是什么？我能够给你生命，但是我不能够替代你来生活啊。我可以教你东西，但是我不能代替你来学。我可以跟你讲什么是对跟错，我也不能够去防止你犯罪。弟兄姊妹，你可以教导他仁义慈爱，你也不能保证他未来有好的品格。你可以帮助他很好的生活，可是并不代表他就真的抓到了永生。你可以去带他来教会，但他不一定长大了，不一定决志信主哦。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谁是耶稣，但是要不要接受耶稣仍然在乎他。所以呢，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没办法 push 他，强迫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父母亲的角色要教导，要榜样。最后一个呢，什么叫做祭司？祭司的职责就是代求的，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第二个呢，刚讲到第二颗心呢，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首先你要先理解啊，跟孩子们讲什么叫家庭祭坛。孩子想说哇，我会不会像以撒被抓去献祭？不，你要让他理解这是一个家庭的 happy time。 所以你要去经营一个让他有一个快乐时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女儿。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信仰不会自然发生。你可以看到这个第六章的六到七节，意思是父母亲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教你的孩子的，所以不会自然而然的，所以你要用一点力气 OK。 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呢，他把这个变成是一个形式化，他戴在头上，他缠在手上，那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难道只是把金卷缠在手上就有用吗？不是的。然后把这个盒子戴在头上就有用吗？不是的。放在头上意思就让你去思考神的话，放在你的手上就是让你要去行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是只有表面的，乃是真实的，要把上帝的话去活出来。所以呢，当你开始建造孩子的信仰教育的时候，他从小建立了，长大了即使他遇到困难，他会回到上帝这里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把他钉在门框上是什么？让人家看见我们这个家是信奉上帝的，是有见证的，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到教堂上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而已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字面上的，而是真实的活出这个信仰。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家庭祭坛呢，如果不是上帝的建造房屋，建造枉然劳力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可以尽量的做，但是上帝也会帮我们。所以建立一个家庭崇拜的一个习惯，你至少每个礼拜有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怎么做呢？我鼓励由父亲来带领，因为父亲总是常常躲到后边啊。教会里边呢， 前面都是很积极的，弟兄们来聚会可能坐在后边。弟兄姊妹，父亲要带头，当然妻子全力的支持，然后呢固定一个时间，不要太长，可以20分钟30分钟，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不然他觉得这又是一个聚会。所以呢这个聚会让他们开始觉得很有趣，开始的时候有一点食物，然后呢聊聊天，玩个故事，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讲故事给他听，然后最后问他们，哎，你有什么收获。小朋友可能渐渐的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呢，他在这个 happy time 呢，他会讲出他的事情。他讲说，我在学校可能遇到一个同学欺负我，我可能听到老师跟我讲个东西我不明白，所以让孩子有机会说出来。这不是一个说教的时间，不要趁着机会听到了就说啊就骂孩子，不是，你要鼓励他勇敢的表达，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参与。甚至家里的孩子大一点了，你可以鼓励他说，哦哥哥，这礼拜请你带我们唱一首你最喜欢的诗歌，然后呢弟弟，哎，你带我们玩一个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是一个全家交流的时间。然后最后呢要记得为孩子祝福祷告。你可以给他很多的钱，但是你也知道富不过三代，你要给他的是一个信仰的教育，信仰教育让他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如何理财，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所以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各位弟兄姊妹，生命记在告诉我们超前预备啊，不是只有把钱财留给子孙啊，那懂得如何生活更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灌输他积极的价值观，敬畏耶和华，让他学会敬畏神，然后他就懂得爱人。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价值观呢，是需要怎么样，什么叫做 Shema， 就是要听啊，从小让他养成习惯听，当然他以后就会听上帝的话了。然后呢从小建立关系，我们说教养儿童让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呢在可教导的时候教导他，当孩子开始阐露他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要去听啊。如果今天孩子回到家说，爸爸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说等一下我把这个视频看完， OK，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moment， 他这时候打开了心，他想要跟你交流。所以你要抓住机会，你再怎么忙你都要有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的错误经验了哈，你知道我的孩子呢画我的父亲呢是画我坐在电脑前面，他不是画我跟他在一起很愉快的打球，你知道吗？这样子错过了很多跟孩子交流的机会。弟兄姊妹，宅在家里千万不要只顾着滑手机。各位弟兄姊妹，从小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养成这一个家庭祭坛的习惯之后，孩子渐渐的他就开始把你的上帝变成他的上帝了。所以呢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心，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也在你母亲有灵机的心里面。这代表是什么？不是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具有影响力啊，你知道吗？你想说啊，我的儿子我的媳妇不去教会了，我觉得各位弟兄姊妹，你当爷爷奶奶的你就可以影响你的孙子了。提摩太是在他的外祖母罗以从小教他的，所以不要失去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愿意来到教会，不愿意认识耶稣，你可以好好带你的孙子，就像提摩太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忠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成为照亮别人的人，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脚步会让孩子们相信我们一路走过来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的生命会激励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呢有一个叫 Gary 这位 Doctor 他写了一个书，他说祝福的5个要素，他说表达关怀的一种生理的接触，所以呢经常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孩子拥抱是很棒的。然后言语的表达尽量鼓励，看到他的善意，然后呢肯定他的价值跟重要，即使家里的孩子不一样，每一个发展不一样，可能他在这个数理方面很强，也许他是另外一个孩子在艺术上面很强，你不要认为只有数理有用啊！今天互联网时代走到 5G 速度那么快，要做什么？ 重点在于它的内容哎。你喜欢看一个网页美美的，还是看一个网页只有文字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就很需要艺术类的人哎。所以光是很会玩电脑呢是一种，但是很会画画又是另外一种。所以你很难去理解未来他上帝怎么用他。所以你要欣赏每个孩子的价值跟重要，然后呢你要鼓励他期待未来美好的一天。所以积极的投入这个孩子的这一段时间，会变成促成未来这些事情会实现，这就是一种祝福。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一个 lockdown。 然后呢犹太人是怎么做呢？他们真的把信仰教育哦都放在他们的生活里边了。他们礼拜五了全家一起做面包，然后一起打扫卫生，然后呢预备晚餐。弟兄姊妹，这个疫情就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的机会啊，可以以前都是弄好晚餐叫孩子来吃，现在你可以让他一起来摆设晚餐的桌子，最后带他们一起清理。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妈妈会带领全家一起祷告，然后呢如果你要温馨一点，点个蜡烛，然后诵读祷告的经文。你知道吗？犹太的爸爸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晚餐的时间呢，他带领他的孩子来朗读箴言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篇是什么？你们都记得，才德的妇人，意思是带着孩子来称赞妈妈。你知道从小让孩子养成习惯尊荣他的母亲，他未来就会是一个好丈夫啊。而且当你的太太越多的被尊荣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用买很棒的化妆品，因为它从里边开始喜悦出来，那个真的是叫内里透红啊。弟兄姊妹，你要更多的祝福你的妻子，所以你的妻子就会非常的幸福，你的孩子就会幸福。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的吃饭也好是让孩子参与的，他会让他的儿女来服侍、哦、他把那个像那个最后晚餐一样，哎，彼此来洗手，然后呢预备好那一些刀叉等等，然后铺好那个餐桌，然后一起来用餐等等。那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哈、哦，但是这个是已经信耶稣的这个弥赛亚信徒哈、哦，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礼拜六的时候呢，他们一样享受晚餐，也就是有一个 happy time 好、哦，然后呢带他们读一段短短的经文，让他们常常养成带领全家祷告，然后最后呢让他们知道说诵读诗篇二十三篇，只有上帝是他们的牧者。所以他们学会去知道自己来找上帝，然后最后到礼拜天的时候，他们一样全家去教会，然后过了中餐以后呢，爸爸就有教育的责任，就是跟他们谈以马忤的路上两位门徒耶稣怎么跟他讲关于圣经。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家庭的教育是很棒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好，在长老会呢，在1647年就订了一本叫做家庭崇拜指南，你知道吗？当时订得很严格哎，要求每一个家庭呢的那个男主人呢要举行家庭崇拜，如果你不做，他不让你领圣餐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多么看重家庭教育啊！我们今天都认为好像是教会的事情，好像认为是牧师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人应当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边，要教训他的儿女，要谈论，而且呢要写下来。然后呢当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全家里面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有五种可能的祷告方向，就是用那个祭坛的概念呢，可以谈到尾声，可以谈到感恩，可以分享之后我们如果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做错什么可以认罪，还有夫妻之间要经常 say sorry， 如果真的对不起了要好好的跟他道歉，然后呢要和好。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最好的方式就在家里面开始有一个家庭的 happy time。 好了，所以呢怎么知道这个家庭蒙福呢？让他们常常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好的时间，这样会成为你家里面最棒的祝福。第三点，恩典的教育。恩典教育很重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经常给孩子很多的要求，我们应该学习在圣经里边，其实你去读到生命记，上帝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他不是只有公义，他还有慈爱的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要以恩典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然后你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给他恩典，成为世世代代的礼物。所以呢，不要只有要求。那所以呢，做第一个智慧的丈夫呢，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要对你的家庭要忠实。然后呢，做一个智慧的妻子呢，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要做不做愚昧的事情，就像箴言三十一章所说的。所以呢，如果夫妻当中的感情是好的，其实给孩子的幸福是最大的。所以呢，基督的十字架成了我们夫妻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救赎。所以当比尔海波斯说也许我们夫妻当中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谈判，很多的一些流泪祷告，但是在基督里边他已经掌权了。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彼此的饶恕的时候，你夫妻关系就会好，而你的亲子教养就会好。所以呢，要成为一个榜样，接下来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来引导你的孩子走上对的路。所以以恩典的传家教养的方式就是经常的被肯定，肯定你的孩子知道说他可能做错了，但是你总是给他机会。所以呢，不要去否定你的孩子，这样他才知道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从小被你的恩典对待，他长大知道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恩典的神。我们有些时候孩子对神会觉得他非常的严厉，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非常严厉。所以你的管教孩子的方式会对应到未来孩子怎么去看待这位上帝，所以要以恩典来传教。所以呢，家庭失调的三种不要提，就什么事情不要讲不要讲，然后呢你最后会变成什么？不信任别人，然后最后他的感受呢会变成无感。弟兄姊妹，这种叫做家庭的伤害。所以尽量透过常常的分享鼓励的方式，让他的感受能够发掘出来。然后呢，营造家里边呢，就尽量的，就像 Mother Teresa 说的，你去到哪里就要散布爱，由自己开始，先从你的夫妻关系到你的邻舍。所以第四个呢，门徒家里的伙伴，当然刚刚讲了老半天呢，都在讲我们已婚的家庭哦，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你还没有结婚的，你要找到适合的伴侣。那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呢，你要找一个能够在品格上好的，能够被你所信任的，好，能够委身于你们关系的。所以你要找到适合的伙伴来结婚了。而他认识神是很重要的。当神跟你们两个在一起，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要让信仰成为你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你要慎选你的伴侣。所以呢，当如果可以在你们交往的过程，你就要尝试去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感受、过去不愉快的经验是什么等等。透过这样的分享，你更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未来成为你的伴侣。最后，信仰是需要反思，信仰也需要传承。所以要传承你的信仰，最好就是有空呢建立一个家庭的家谱。你看到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召聚贵胄官长等等，然后呢做建立的家谱写在上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边都有这样的写。所以呢，什么叫做家谱？你可以从，如果你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你可以写，没有人，至少从你移民来之后的，你第几代第几代都可以建立。建立的家谱不是为了写你的家谱多么的优秀，不是的。建立家谱涵盖哪些呢？有几个家庭重要的日子，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谈什么时候移民的，当时住在哪里，后来你小学入哪里，然后呢后来搬家了等等等等。你的家庭纪念日，你的结婚纪念日，你的孩子出生的日子，还有呢一些特别的日子，甚至有一些很特殊的，比如说有一年我曾经生病了，那年家庭状况怎么样，后来上帝医治我了，我们之后整个家庭就改善了等等。好，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追思的一些比如说谈到我的爷爷，他让我们这个家庭移民过来，造成 我们今天有今天的局面都是因为我们的爷爷啊的他的当时的用心等等。然后呢有一个 family 的 reunion， 如果你的孩子大了出门去工作了，定期的也许一年有一次两次全家聚在一起，然后去旅行出去玩，有点设计有点安排，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 happy time。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他说在诗篇七十八篇说要将耶和华美德和他的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你的后代听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建立你的家谱，甚至写下你的家训，记下你家庭的重要的日子，还有你家里面有哪些大事情发生，这些都会帮助你的孩子们学习去感恩，学习去看在上帝怎么带领我们这个家走到今天的。所以呢，我从哪里来，家谱会有记载；我往哪里去，家谱也会有延续。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大卫的家族，你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也看到你的家谱，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家谱的，然后呢，记上你的重要日子，记上你们家有很多值得感恩纪念的日子。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疫情可能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就遇到这么一次，也就这么一次，我们 work from home 长达半年，有这么一次小孩子经常都在家来学习，所以呢，你可以学习做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你也可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人。所以呢，终究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个疫情不是让我们好像被击倒了就在家里面不能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积极的 stay at home， 但是让你的家开始不一样。你可以建立你们家里面使命宣言，我们十一月之后可能会解封 OK， 但是抓紧这最后的跟家人全家在一起这个关在家里的时间，建立家庭祭坛，开始养成习惯。一个习惯的养成要一个月啊，如果你像我们像半年都在一起，大概已经养成习惯了。各位弟兄姊妹，抓住这个疫情，抓住这个疫情本来是一个不好的，但是上帝让它变成好的，本来是一个不得已的，但是也会变成祝福啊。各位弟兄姊妹，学习用恩典的方式教养，学习在你的谈恋爱的时候找一个对的伙伴，而最后信仰是需要传承的。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疫情千万不要浪费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疫情是一个不得已，但是主，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为了要让爱你的人得到最棒最棒的利益。主，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宅在家里，但是我们看到政府也努力的让我们 work from home， 甚至还有 job keeper， 甚至还有这些让我们虽然生意不能进行，但是还让我们有收入。主啊，这都是恩典。还有我们考虑到孩子们在外面的学习，我们很担心要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但是主，你现在让我们过去这半年的时间我们自己教我们的孩子。主啊，是的，提醒我们承接起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的责任。我们不是要把孩子交给学校，也不是只有把孩子送到主日学，乃是我们就成为孩子的属灵的引导者。那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就有这样的使命感，我就是这个家的牧师师母，没有别人，就是你。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一些调整，那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调整，那我们开始学习全家来敬畏你。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关注这些疫情，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上帝你在圣经里面说了什么。生命记有很多的教导，但是生命记其实也是一个超前的预备，告诉我们进到迦南之后要怎么生活。就在这个疫情当中也帮助我们超前预备，当解封之后我们要如何生活，当这个 new normal 变成 normal 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方式都要改变。感谢主，你有超前的预备，因为在过去这些日子开始有这些网络平台，有 WeChat， 有 YouTube， 有 Zoom， 以至于我们虽然是 lockdown， 但是我们并没有被限制， 我们仍然可以在家中聚会，我们仍然透过视频，透过网络，透过 WeChat， 我们可以 catch up。 感谢你，因为这就是你的预备。所以主啊，你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不是在那里等待，我们乃是要学习像生命记说的，要预备好你自己进度到迦南美地。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个宅在家的时间，当这个世界开始有一波新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当我们的下一代开始进入到一个甚至是 5G 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是快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预备好了？对，弟兄姊妹，但是什么是不变的？因为上帝你是 不改变的。帮助我们抓住最重要的，抓住上帝的话，因为你的话一点 一话也不废去。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家庭教育抓住上帝的应许，以至于这个世界不断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怎么来面对。我们谢谢你，奉你的名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即使在家中我们都感受到你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敬畏耶和华。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